yards, Charlotte County yards. 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第四节，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为这人，我要夸口，但是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夸，因为我必说实话，这是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一根刺夹在我肉体上。 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三次求我主，叫这刺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 为可喜乐，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22节，犹太人是要神迹。 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定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人，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为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第四章。 第9节，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我们软弱，你们倒强壮；你们有荣耀，我们倒被藐视。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 又吃身肉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并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善权。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好像我们圣经暂时就是这么多。 我们今天要来看《哥林多后书》，我们知道最近我们是一直在看保罗书信的综览，就是我们对于保罗书信做一番的综览。那么我们看的第二组的书信就是《罗马书》《加拉太书》《林前》跟《林后》。那么上一次跟这一次呢，我们特别着重的就是《哥林多前书》跟《后书》。那我们找到一把钥匙，能把这两本书解开的。 那就是十字架的道。那么这句话呢，是在哥林多前书第1章第18节那里。那十字架的道，总括的来说，就是钉十字架的基督总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所以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要求智慧，一个要能力，一个要智慧。 我们却是传定十字架的基督，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保罗所说的十字架的道。不过呢，我们知道圣灵就把这样的道就用在保罗的身上，所以我们读到第4章的时候，保罗告诉我们说：“他说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 然后保罗说，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所以保罗又提到愚拙，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倒是有智慧的，我们软弱，你们倒强壮。所以很明显，保罗是把这些话再把他第一章所说的再复习一遍，再重复一遍。不过现在呢，我们看见是用在保罗的身上，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保罗身上实在有十字架雕刻的工作。但是你看这些哥林多的人，虽然他们很有恩赐，可是我们看见因着他们缺少十字架的工作，所以你看见他们反而是强壮，他们反而是聪明的。可是呢，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的，圣灵用保罗和哥林多的圣徒做一个很强烈的对比：一个人身上有十字架的工作，另外一个人身上没有十字架的工作。所以这就是圣经里所说的十字架的道理。那么上一次呢，我们很，我们特别是用十字架的道，我们把整本的哥林多前书把它复习了一遍，那就是说它能够解释整本的哥林多前书。我们知道教会里面，当在那里分门别类的时候，那他们有的人说我们属保罗的，属基法的，属亚波罗，但是保罗说你们是属肉体的。所以保罗把那个病根找出来，那么解决之道是什么呢？那就是十字架的道，一面是道理的道，另一面是道路的道。那圣灵就根据十字架的道、道理的道，然后呢就做工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有一条路可以走，那条呢就是十字架的道。所以我们看见，要解决哥林多教会的重重的问题，我们知道只有十字架是唯一的答案。所以保罗说："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么，如果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呢？你看，也是讲到十字架。不过大家要注意，哥林多前书跟后书有一点的不同。前书呢，是给我们看见那些人很有恩赐，一个人可以有恩赐，工作很有果效，但这个并不表示十字架在他身上工作有果效。你知道，有的人很有恩赐，圣灵也用他，但是那个不过是圣灵发挥他的恩赐就是了。一个人真正在神的手里有用，他除了恩赐之外，他还得必须让十字架在他身上做更深的工作。所以他的恩赐不光是恩赐，因着再加上十字架的工作，结果呢，在这个人身上就变成了他的执事。这个执事就是他服侍的特点，执事就是神所托付给他的，执事就说明说为什么他在神的手里那么有用。同样的一样的话，为什么说在他的身上就是那么有能力？所以这里不是方法的问题。如果是方法是恩赐的话，那么你看有的人他有恩赐，你看见他这个年轻，他吸收也很快，那么按理来讲他应该更有用的。但是不，哥林多前书你看见哥林多的教会所注意的是恩赐，但是保罗要给他们看见，如果你真的巴望在神的手里有用，不错，你需要恩赐，因为恩赐是侍奉神的本领，但是不够的。你怎么运用恩赐？那这就是哥林多前书13章告诉我们，要在爱里面运用恩赐。那么爱的对面是什么？爱的对面不是恨，爱的对面乃是我们的自己。什么时候我们自己，什么时候爱从正门进来，自己就从后门就溜走。所以你看，十字架要做一个工作，那个工作就是要除去我们的肉体，那个工作就是要除去我们的自己，那这个时候在我们身上才有爱。所以我们知道，对于一个羡慕恩赐的教会，对于恩赐没有一样不给予别人的哥林多的教会，你看见最重要的，你现在看见的不只是恩赐，你怎么用你的恩赐？ 怎么运用恩赐，那就是智慧了。许多人有了恩赐就以为有了能力了，他忘记了光有能力是不够的。你看见今天犹太人要能力，希尼人求智慧，今天你看见哥林多教会充满了恩赐，也许他们有一些能力，你看有的人会说方言，有的人翻方言，那么有的人有智慧的言语，有的人有人这个知识的言语，那么你如果把这些加在一起，大家应该有本领有能力来侍奉神的。但是不，你看见吗？能力不是问题，所有一切问题的答案，你必须能力再加上智慧才可以。所以你怎么运用恩赐，这是智慧。所以保罗说，让我把更奇妙的道来告诉你。所以在保罗写前书到了13章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什么叫爱。所以你看这个13章刚好在12章跟14章中间，那么这就告诉我们说，12章给我们看见恩赐，各种各样的恩赐，有9种不同的恩赐。那么到了14章给我们看那个恩赐的运用，那现在问题在这里，你怎么用这些恩赐？是不是你拿一把刀就解决问题了？当然不错，一把刀可能在孩子的身上是刀不错，他可以把自己砍伤了。但是如果在母亲的手里，可能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晚餐。所以弟兄姊妹，问题不在乎那把刀，问题是你怎么用。所以这里给我们十字架乃是带给我们一个完全的答案，它不光是给我们能力，它也给我们智慧。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需要经过十字架更深的工作，那个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爱。然后我们才知道说，原来在教会里面应该有多有恩赐，但是就算是你有方言的恩赐，就算是有方言的恩赐，就算是你有知识的言语，你怎么用它？要在爱里面运用才可以。那爱是恒久忍耐，是长久受苦，爱是不自夸，爱是不计算别人的恶。所以你看，爱总是不想到自己的，所以什么时候爱进来了，我们自己就出去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尤其在9月11号，我们想到恨，我们就还是想到爱，我们总想到爱的对面就是恨，因为这个世界充满了仇恨。当然福音乃是把爱给我们，可是不要忘记十字架的道不光是把恨去掉，不光把罪去掉，那更重要的，他也把所有拦阻神工作的都要去掉。所以你看见我们的肉体拦阻我们，你虽然很有恩赐，恩赐越大结果难处就越大。所以哥林多教会的难处不是在于他们没有恩赐，是他们的恩赐太大太大，因为他们，保罗说，你们没有一样恩赐是不及别人的。所以他们的难处是丰富带来的，许多时候不是我们贫穷，许多时候因为我们太多了，我们太热心了，我们太能干了，我们太会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以为说恩赐就是一切，所以你看教会里面很多弟兄姊妹不知不觉的喜欢有恩赐的人，觉得只要神今天成全的一个人能够被主用就好。那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所看的和圣灵所看的不一样。你看见有的人的确是有恩赐，主实在是用他，有福音的恩赐，有的人的确有造就的恩赐，有这个恩赐，有那个恩赐，所以人不知不觉就喜欢眼睛注意在这些恩赐上面。其实你知道，这个不过是开始，这个不过神要用一个人的开始。如果这个人真的要被神来用，后来有一天圣灵真的能在他身上工作的话，那弟兄姊妹，他一定要从哥林多前书进到哥林多后书。所以当你读到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你看保罗一直给我们看见他身上不光是恩赐，有谁的恩赐比保罗更大呢？他站起来说话，他开口好像金口一样，这是保罗。 但是问题在这里，保罗是靠他两片的嘴唇吗？不是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什么？事实上，一个人有恩赐是不够的，这个不过是开始就是的。你千万不要误会，以为说现在他就能服侍人。他拿这一把刀，如果不小心砍到自己，也会砍到别人。乃是经过十字架更深工作以后，那把刀才能做出最美好的完成。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保罗给我们看。所以保罗写了哥林多前书，又给我们哥林多后书。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有一点心要侍奉主，如果我们有一点热心要传福音，要帮助弟兄姊妹，这些都是好。如果你觉得你传福音很有果效，因着你的服事有人得救了蒙恩了，那证明说主把恩赐给你了。但是不要忘记，这不是所有的。许多的人圣灵不能继续在他身上工作，许多人圣灵能用他，只能用到一定的程度，不能再用他了。你看见吗？这就是哥林多教会的难处。许多时候我们限制圣灵的工作。我们以为圣灵把恩赐给我们了，现在我们能服侍他吗？所以我们变聪明了，我们就做王了。保罗说，我巴不得你们能够做王，我们是软弱，你们倒是强壮。所以我们要知道，特别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当一个人经过少年阶段的时候，我们看见尤其在成长过程里面，你看少年人，他当他学一点东西以后，他就以为他很多，他以为他很富足了。那其实我们忘记的，这个不过是神工作的开始，就是。所以，如果你比较哥林多前书跟后书，你会发现哥林多前书很明显的恩赐是很容易叫人注意的，所以恩赐变成个问题了。那弟兄姊妹，恩赐应该帮助教会，恩赐怎么反而拆毁教会？恩赐应该拿来建造教会，怎么哥林多的教会恩赐反而变成问题？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今天许多人不明白的。今天人以为说教会里面只要有人来服侍就好了，教会只要有人能讲道就好了，他没有想到说光是讲道、光是服侍会给教会带来很多很多的问题，带来很多很多的难处。许多的难处和问题就是热心的人带进来，许多是难处就是因为有那么多服侍带进来的，这是哥林多前书、哥林多的教会。但是保罗要给我们看见，神如果真正要用一个人的话，那不要忘记，在他身上不光有恩赐，结果因着十字架的工作，因着十字架工作的结果那个恩赐能变成他的知识。换一句话说，你看见神真的什么时候都能够用他，所以这就是保罗。因着这个缘故，当你读到哥林多后书，一面保罗给我们看见在基督里面的人，但另一面给我们看见保罗是服侍众人。他说：“我是你们的仆人。”那你看见保罗为什么在神手里那么有用呢？那个秘诀在哪里呢？那就是哥林多。那弟兄姊妹，保罗讲到哥林多后书最后的时候，他说：“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换一句话说，他认识一个属灵的人，这个人不再是属肉体的。这个人有恩赐，但这个人是属灵的。一个人可以有恩赐，他可以完全不属灵，这就是哥林多前书所给我们看见。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所要给我们看见的信息，所要得着的信息就是说，今天尽管人有许许多的恩赐，但是不要忘记他可以完全不属灵。你看见了？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到了哥林多后书，一个人所有用，因为他是在基督里的，因为这个人是在基督里，这个人是完全被基督充满的。那么弟兄姊妹，一个人怎么可能被基督充满呢？十字架必须倒空这个人才可以，十字架必须把这个人把他除去才可以。所以弟兄姊妹，一个在基督里的人就是完全失去他自己的。但是你想想看，保罗这个人和我们不一样， 你看保罗这个人根本就是伟人，保罗的意见也好，保罗的情感也好，保罗的意志也好，你看，你看见说他的确是个很大很大的启明。但是弟兄姊妹，圣灵在保罗身上所碰到最大的难处，还不是保罗的罪，还不是保罗的肉体。迟早有一天你看见说，圣灵在保罗身上最后最难克服的就是保罗这个人。这个人太能干了，这个人太了不起了，这个人的魂太大太大了，他太聪明了，许多时候根本不需要祷告也能够成全一件事情。凭着保罗的本事再加上他自己的聪明和智慧，弟兄姊妹，你以为说保罗不能成就一些事？你以为保罗不能够抢救一些灵魂吗？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现在如果主要用保罗这个人，那么现在很明显在哥林多后书就给我们看见有一样东西是不光是恩赐而已，不是一个教会可以充满恩赐，但这个教会也可能是充满肉体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在教会里面许多的难处，如果大家不热心，你看见没有多少的难处，就是因为教会有许多热心的基督徒，有许多有恩赐的人。那么尤其我们喜欢，特别在北美，你看见说许多人喜欢有恩赐的人，喜欢人才。但弟兄姊妹，我们没有想到今天给教会许多的难处的那个光景，就是哥林多教会所给我们看见。所以那个答案到底在什么地方？所以保罗知道，如果真的要解决哥林多教会的问题，他自己必须是个榜样才可以，他自己必须是个标本才可以。你看看哥林多教会充满了恩赐，你看看保罗，他有恩赐不错，但是你看见十字架下的功身上做得何等的深。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所谓十字架的道。十字架的道让我们记得，不光是解决保罗身上罪的问题，不光解决他肉体的问题，他说我在我之中，就是在我里面，在我肉体里面没有良善。弟兄姊妹，你看见圣灵在保罗身上，十字架在保罗身上要解决他的肉体的问题。他讲的罪你看见了，当然你看见要解决他罪的问题，但是不要忘记，如果保罗要完全被主用，让主来充满的话，那么我们所遇见的保罗就是哥林多后书的保罗。当你再来读哥林多后书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里有一个人，不是他手里有一把刀，不是他有多少的恩赐，有多少的能力，你看见说这里有一个人，这个人是完全是一个合乎基督的人，是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人。这就是保罗写的哥林多后书最后说，你们要做完全人。你看见吗？这就是保罗到了最后最后的时候，你看见他对哥林多教会怎么说呢？他说还有末了的话，愿弟兄们都喜乐，要做完全人。谁是完全人呢？乃是在基督里的人。谁是完全人呢？乃是被基督完全充满的人。但是问题在这里，我们这个人怎么办？弟兄姊妹，你看见没？今天我们比保罗容易一点，因为我们没有保罗那么能干。今天我们比保罗容易一点，因为我们没有保罗那么魂那么大。但是不要忘记，在每一个人身上，你看见圣灵所要对付，圣灵所要做的，乃是让基督完全充满我们，叫人在我们身上看见的只有基督，而不是保罗。保罗这个天然的人何等容易引起人们注意。我们说过，保罗是拥抱三个世界的人，他拥有他是希伯来中的希伯来，那同时他是大树长大，他儿子又是罗马的公民，所以他所拥有的乃是三个世界。这个人无论摆在什么地方都是响当当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像保罗这样的人，你不要怕人看不见他。但是保罗最大的难处是什么？保罗最大的愧疚是什么？就是有人看见了他。 因为保罗的使命是要让人去看见基督，看不见他自己。那弟兄姊妹，现在有一个什么办法能叫人只看见基督而不看见保罗？所以弟兄姊妹，哥林多的教会难处在哪里？当许多人手里有恩赐的时候，结果你都看到他的恩赐，你都看到这个人主怎样的用他。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教会里面的的确确那个恩赐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如果一个人他一传福音一起来就能够叫100人得救，200人得救，当然我们保爱这样的人，我们就以为说这个弟兄现在神能用他，但是不要忘记，这只是神开始用他的开始而已。如果他不学功课就是这么多了，如果他不学不功课就是100个人，你怎么知道主不会把10000人放在他的手里？但是问题在这里，100个人他可以的，到了101个人的时候，他不光伤自己，他还会伤别人。他可以把一个房子盖5尺高，他可以拆掉3尺。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如果你问保罗，你问他最害怕的是什么，我相信马丁路德说得很好，许多人都以为他怕外面的教皇，他说他最怕的就是他里面的教皇，那就是他的自己。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功课。今天难处在哪里？难处是我们在人面前显眼的，还是基督在人面前显眼？你有恩赐，你会引人注意，你有恩赐很容易别人看见你在前面的。但是问题在这里，怎么可能一个人有恩赐，怎么一个人被主用好像有没有用一样？所以这个人圣灵必须把他明明的摆在最后。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好像定死罪的囚犯一样。那弟兄姊妹，现在在他身上你看见是软弱，在你因着他接受十字架的工作，你看的是愚昧。你看看今天地上的人都不是发挥自己吗？今天在地上如果有几分干才的人，不是应该好好显扬自己吗？这不是希腊的哲学，这不是罗马的哲学是什么？尤其今天在美国，不是在那培养我们自己吗？但是弟兄姊妹，只有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我们的自己不是加多，我们的自己应该减少。原因在哪里？因为我们这些人都是堕落过的。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现在你看见说在哥林多后书跟哥林多前书两个十字架的工作不一样，明白吗？到了哥林多后书，你看见神的目的是要除去保罗这个人，是个能干的人，有恩赐的人，那个发亮的保罗，成功的保罗，热心的保罗，伟大的保罗。弟兄姊妹，当人家一直记得保罗的伟大的时候，人就看不见基督。但在保罗身上有一个特点，那个特点是什么？你看见他只有一个目的，他只有一个心愿，就是让人去看见基督，让人看不见他自己。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不是说我们要把我们自己压下去呢？不是，你怎么压也压不下去。你知道我们的己啊，他总是想尽办法露一下的，他总是想尽办法。你越把他压下去，他越容易显出，所以不可能没有一个人能对付他自己。但是感谢主，十字架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当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的时候，那弟兄姊妹毫无问题，你看见保罗怎么成为一个在基督里的人？现在你再看保罗的时候，你好像看不见他，你就看见基督。你看见现在十字架在他身上做工作的那么深刻，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保罗圣灵借着哥林多后书要让我们明白。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十字架在哥林多后书到底是重点在什么地方？到底重点在什么地方的？我想如果你把这个 哥林多后书读过以后，你就会发现，这个哥林多后书实在说来只讲一件事，这件事就是背十字架。背十字架，你记不记得主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我问弟兄姊妹，你读保罗的书信，你有没有读到背十字架的信息？好像不大读到背十字架的信息。但是我愿意告诉弟兄姊妹，全本圣经讲背十字架讲的最清楚的，就是哥林多后书。圣灵是用哥林多的后书来解释背十字架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我们要一定要懂到底背十字架什么意思。许多时候我们说背十字架表示我们在那里受苦，许多时候我们说一个人背很沉重的十字架是什么意思，你就知道他是在那里受苦。但是我们要问，保罗是一个背十字架的人，那么到底圣灵在保罗身上做什么样的工作呢？为什么整本的哥林多后书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道，不光是道路的道，而且是道理的道，而且是道路的道，一面有客观的话，但是另一面你看见保罗也被放在实验室里面，他走了一条路，那条路叫做十字架的道。那保罗的的确确是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的人，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什么叫做背十字架？我们今天对背十字架听了很多很多，但是恐怕许多时候我们都误会它了。所以现在呢，我们要让保罗自己来告诉我们什么叫背十字架。我们要明白到底背十字架在圣经里面是指的什么来说的，然后我们再回到哥林多后书，我想我们就会很清楚了。那么我们已经说过，这个哥林多后书写的时间和地点，可以说大概和加拉太是一个时间一个地点，所以大概是在这个保罗离开了以弗所以后，你记得不记得那动乱以后他就离开了以弗所，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他就到马其顿去了。那么就在那段时间里面他写了，他就在那段时间里面，那么他就写了两封信，一封呢是加拉太书，还一封呢是哥林多后书。你比较这两卷书，你比较这两卷书保罗所用的话，你发现很多很多的话几乎是类似的，是彼此解释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现在要用保罗那个时期他常常圣灵给他的一些话，然后你就会明白说，在保罗的哥林多后书那里面，他怎么样让我们明白什么叫做背十字架。那么首先我们要问，到底十字架是什么？我想这一点非常非常要紧。那我再说，哥林多后书跟加拉太书几乎是同一个时候，所以你看保罗所用的字眼，等一等你会发现说，那一面你因为它是同一个时候的，所以呢你看你一面他写在加拉太书里面，一面写在哥林多后书里面，那其实都是他经历里面的一部分。所以如果我们懂得这个的话，我们用保罗自己的话，我们来明白到底保罗怎么样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所以现在有一节圣经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好不好看一下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第十一节，第五章第十一节，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一节。弟兄们，我若仍旧传隔离，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那中文是翻着非常的文雅，所以把希腊原文里面很重要的字把它漏掉了。那中文是说，如果我仍旧传隔离，为什么还受逼迫呢？那这样，如果这样的话，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所以因此我们中文对于讨厌这个字的领会，所以我们很自然就把这个很重要一个真理把它忽略了。其实在希腊原文，圣灵很仔细用这个字，那个字是什么呢？我如果把它直译的话，就是说，若是这样，那十字架的绊脚石就没有了。 所以弟兄姊妹，十字架原来是一块绊脚石。如果今天他继续的传隔离，他就不必受逼迫了。如果不受逼迫的话，那弟兄姊妹，十字架的绊脚石就没有了。你看见没有？那这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说，在圣经那个时候，包括保罗、主耶稣那个时候，他们走路的时候常常会被绊倒的。为什么会绊倒呢？因为他们常常被路上的一块绊脚石把它绊倒了。所以这里讨厌的地方在原文是什么？在原文就是指着绊脚石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就明白了，如果没有加拉太这句话，弟兄姊妹，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背十字架。因为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原来主给我们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呢？主很明显把一块绊脚石放在我们前面。那么现在我们越讲越糊涂，我们不懂他的什么意思。但你不要忘记，保罗的话和我们主的话是完全连在一起的。保罗这里的话，事实上就是替我们主的话，我们主说过的话，给他加上注解的。那我们现在为着要明白主的话，我们要回到马太福音，我们好不好看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十六章，马太福音第十六章。24节，于是16章哈，马太福音16章24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弟兄姊妹，很有意思，我们中文有个于是。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当主耶稣讲背十字架的时候，是根据上面发生的事的，所以讲于是。所以如果你要懂得什么叫背十字架，你要看见上面发生了什么事，那这就是我们读圣经很重要的地方。好，那现在我们来看上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从21节开始，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好了，现在我们要明白这段话。我们知道说，虽然主和门徒在一起很久很久，但是不要忘记啊，是从16章，特别到撒加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圣经说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而且受长老、祭司、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要复活。所以简单来说，我们的主告诉他们说，主要上十字架去。主要钉在十字架上。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当然是神的意思。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知道，十字架当然是神的旨意，如果没有十字架，怎么会有我们呢？所以下面主就讲到神的意思还有人的意思，明白吗？所以很明显的，十字架是神的意思，但是现在呢有一个人的意思。这个人的意思是借着谁来发表的呢？是彼得来发表的。所以很明显，当彼得在那里劝我们的主说：你万不可如此，你可怜你自己吧，你多想想你自己吧，这是万不临到你身上。那弟兄姊妹，你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主这次话会不会太重了一点？他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那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有一个东西要拦阻神的旨意，有一个东西给我们看见，当神要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呢，你看这里有一个人，他的动机完全是好的，他完全基于爱我们主的动机。他怎么说呢？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你看见彼得真是爱我们的主，但是不要忘记，爱主是一件事，但是在这里很明显的，彼得没有体贴神。 所以你读这个上下文很清楚，我们的主要上十字架，这是神的意思。但是现在呢，来一个拦住主耶稣的，他完全用温情主义来包围我们的主，他用爱要来征服我们的主，希望我们的主不要多珍惜你自己。那个原文你万不可如此，那个如果你翻的文雅的话，主啊，但愿你多珍重，为着你自己多珍，你多保重，这就是那里的意思。你看十字架是要叫我们把命舍了，但是保罗说，但是彼得说万不可如此，你要多多保重。所以当彼得讲了这个话以后，你看见主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那当然，弟兄姊妹在主的眼光中知道，真正拦阻神旨意的是撒旦。因为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如果十字架代表神的旨意的话，现在谁在那里扯后腿呢？当然是撒旦在那里扯后腿的。但是现在他加了一句话，那这句话我们普通读圣经常常把它忽略掉了。他对彼得怎么说呢？你是绊我脚的。简单的来说，你是我的绊脚石。你把绊脚石放在我的前面，你要叫我绊倒的，明白吗？现在这里有一个神的旨意要通行，结果呢，彼得搬了一块绊脚石放在神的旨意前面。如果彼得成功的话，如果彼得能遂其所愿的话，如果彼得能够称心顺意的话，那么弟兄姊妹，彼得的意思所代表乃是人的意思，他的确体贴人的意思，他的的确确要保全我们的主。但是你知道，如果我们的主被保全了，我们这些人就完了。所以主对他怎么说？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什么？人的意思。那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你懂得，许多时候神的旨意要通行的时候，我们这些人常常就成为那个旨意的拦阻。我们的存心是好的，我们的确是基于爱主的心愿，但是因着我们只想到人的意思，我们根本没有体贴神的意思。所以我们做了什么事呢？我们等于搬了一块绊脚石放在神的旨意面前，结果神的旨意不能不答我。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彼得成功了，换句话说，神的旨意一定要被达到，神的旨意一定要被办到了。那弟兄姊妹，现在怎么办？你真的要看着彼得或者像我们这样的人叫神的旨意跌倒吗？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爱主，彼得也爱主，但这次彼得完全是糊涂的爱主。你看见吗？许多弟兄姊妹不是不爱主，但是许多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主能提醒他的话，你爱主不错，但是看看你和彼得是一模一样，你根本是胡做糊涂事嘛，糊涂爱主嘛。那么好了，现在问题怎么解决？怎么样能够叫神的旨意能够得到伸张？怎么样我们才能够体贴神的意思呢？所以于是，你读吗？现在下面是于是。所以下面于是耶稣就对门徒说，所以弟兄姊妹很有意思，主说什么？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然后下面怎么说？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啊，现在你懂得了。根据保罗的解释，根据这个加拉太书的告诉我们说，十字架什么？十字架原来是十字架，原来是一块绊脚石。那弟兄姊妹，这就是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功夫了，你懂吗？十字架是要把我拿倒的，十字架要把我们绊倒的。那弟兄姊妹，为什么十字架要把我们绊倒呢？因为许多时候我们这个人